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嘉宾咧就系而家喺澳洲任教嘅台湾学者啦，张耀宗博士，佢本身系研究犯罪学嘅专家，咁喺澳洲嘅即系 Monash 呢间大学做紧研究啦。其实今次我哋本身想讲嘅主题咧，就系同近年大家好关心啲网络骗案有关啦。无论喺柬埔寨啦，定系其他一带一路嘅国家啦，都有好多针对住中港台嘅人民咧嘅一啲骗局嘅。咁而张博士本身就研究开呢啲即系点样通过電信啊、啲WeChat 啊，或者係其他嘅 Line 啊，去招募一啲受害人咁樣嘅騙局啦。咁所以我哋今日想請教翻呢方面嘅問題。Hello， 甘生，我是蘇格魯方，你可以聽懂？
識聽唔識講？
很好，因為你也去過香港，在城市大學裡面工作，
對，
所以我想對香港來說也是很熟悉的地方。
我在城市大學待了四年多，所以原則上香港算是我另外一個家吧。
還可以去嗎？
我不知道，不过这次回来是在香港转机，所以
好还没有事情，
还没有事情，对，
很好，很好，好消息。因为我们今天主要希望请教的就是现在是香港也好，台湾也好，很关心的是网络的很多骗局了，也是你的研究范围。其实按你的理解，我们从一个比较大的宏观的角度先谈，就一带一路了。为什么这么多的骗局都集中在这一些国家？跟中国有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要讲到网络诈骗，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了。从过去，我相信不管香港人、中国人、台湾人都知道，我们以前有叫金光党，它就是用砖块来换金钱的状况。那现在由于网络的发达，让这样子的骗局可以更迅速、更快速的进行。那讲到诈骗来讲，我们经常讲说这是台湾的另外一种另类奇迹，因为最早在80年代网络刚开始盛行的时候，电信刚开始盛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网络诈骗，经常父母亲会收到电话说：“哎，爸爸救我，妈妈救我，我被绑架了。”所以那是很早以前的电信网络诈骗。那后来慢慢的随着两岸交流越来越密切，台湾跟中国的交流越来越密切，我们发现犯罪人在这个部分进行了合作。所以那时候最早的状况是，台湾的犯罪人会跑到厦门、福建那边去。然后利用台湾的电信网络，因为你知道金门跟厦门其实隔得非常近，你在厦门其实都可以收到台湾的电信网络，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去诈骗台湾的群众。可是很有趣的一个状况是，当时候台湾政府跟中国政府并没有太多的合作关系，基于两岸特殊关系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合作，所以慢慢的两岸开始在共同打击犯罪这边开始有了合作，特别是针对网络犯罪，针对电信诈骗这一块。那由于两边开始合作了，当然犯罪人就会开始寻找更多的机会嘛，所以他们就开始变成是一个我称为是一个网络犯罪的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他们会去找比较落后的国家，或是法规比较不健全的那么国家，或是这个国家跟台湾跟中国没有太多合作的国家来进行网络诈骗。那柬埔寨其实就是现在很好的一个例子。
所以先说这个集团，他的总部原来你只要说他的负责人最高领袖，他就是在中国大陆、在台湾还是在别的地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这一类型的网络电信诈骗、网络诈骗，他们的首脑，对，就是leader 原则上都是中国人或台湾人。那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不管台湾政府，包含香港政府也一样，中国政府很积极的在打击网络诈骗这一块，可是他们抓到的通常都是最下面的 money mule， 或是在打电话的这一群小朋友，也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被拐骗去柬埔寨或其他国家进行诈骗的这一群小朋友。可是实际上真的在操作的这一群人，或你们香港帮会叫歹楼啊，通常是抓不到的。
当然当然，可是刚才你说是中国大陆人、台湾的，他们之间也有合作嘛，那就是一个两岸三地的就比较有规模的集团。
现在目前在诈骗集团来讲，我们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有组织犯罪，Organized Crime Syndicate。所以他们从最上游规划犯罪的类型，包含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犯罪类型一直在改变。你会看到过去我们讲的亲情勒索，爸爸救我，妈妈救我，这种亲情勒索，到现在有所谓的 virtual kidnapping， 有一点类似亲情勒索，可是它是透过virtual kidnapping， 在澳洲来讲是他们会把 当地的留学生，中国的留学生，台湾的留学生带到一个地方去，伪装成中国的 大使馆，然后把这些小朋友带到一个所谓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然后就跟他们讲说，因为你们涉入了一些犯罪行为，所以我们要把你安置在这个地方。同一个时间，他会去打电话回去他父母的所在地，然后跟他们讲说，你的小朋友被诈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crime script。那这种一定是有一个人专门在后面做设计，然后让这样的戏可以演下去，然后可以让这些人相信这个剧本是真的。
这些集团它是传统的黑帮，还是有一些专业人士，因为他们比较熟网络世界才开始？它的背景是什么来的？
我想应该它现在都是一个 mix 的。专业的黑帮在这个部分，我相信有扮演不少的角色，例如说在 recruitment 的部分，那在犯罪设计部分，我相信他们需要有比较专业人士，包含电信相关领域的人士，或者是甚至懂犯罪相关的领域人士，甚至戏剧相关的领域人士，他才有办法去创造这样子的一个 script 出来，一个剧本出来。
所以这一种集团，他也有很多专业的能力，比方说洗钱了，他拿了钱，他也要处理掉，所以他。用柬埔寨的例子了，他在里面也应该也有政府的人在协助他们了。
柬埔寨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柬埔寨、缅甸、寮国这些我们现在在 UN 规范下面称为developing country， of course this least developed country， 他们一个状况是可能会涉及到有 big umbrella 做 protection， 就是您刚提到可能有政府的涉入，那这个就有一点像过去香港帮会时期，可能会有一些50-60年代的时候，会有一些警察的 corruption， 他来做一个 big umbrella 来protect 这些犯罪人。那我们在柬埔寨目前有看到，根据新闻的报道是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所以在现在的集团，他想问吧，他这一个操作是怎么做？比方说，他要找一些台湾人过去，他会通过哪一种渠道？然后在台湾这一边的对口单位是谁？有没有一些在地的协助的单位？他们的下场通常会怎么样？
实际的运作方式我没有很深入去了解，因为毕竟这个部分还是比较难去收集资料的。不过就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例来讲，不管从电视上或从一些访问来说，我们看到的是的确有一群人是在台湾协助做 recruitment。 那他们 recruit 的方式就跟你讲说，我现在在柬埔寨在缅甸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你只要打打字我就可以一个月有5-6万块的收入。那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很不可能啊，怎么有人经常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怎么有人这么笨会被骗到去这种事情。可是大家忘了一件事情哦，这些被骗的人可能都有他自己的原因，或许说他可能在台湾真的生活不下去了，他的收入没有那么的高，他欠了很多负债，这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一条或许可以生存的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先不要说被骗，他们就会比较认为说这样子，他们会相信这样的一个机会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一个重生的机会。即使被骗了，大家在跟他讲说这可能是一个骗局，他们认为说我应该 give it a try。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看到还是有些人在现在即使媒体 的报道下，还是有些人会愿意过去。
那哪一些负责做 recruitment 的人，他们有什么好处？他是最前线哪一帮人？他理论上应该是随时可以给牺牲的哪一种人？他们可以拿到多少？
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人好像是8万块、10万块台币吧，
每一个人。
对，
所以他有一个
中介人费，他是一个中介费的存在。那
每一个人头他可以赚是8万台币。
我实际数字要再查，不过那个金额其实还是蛮高的。
OK，
对，那这边还有一个状况是，当然我相信绝大部分的这些中介者是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可是可能也是有些部分的中介者是被骗的，所以他们在做 recruitment 的时候，他不知道真的到那个国家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我相信这样的被害者也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在看中介者 这些 recruiter 的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可能要 也要比较小心的 去做调查。
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案例是在 Kenya 这个非洲国家，嗯，有一些台湾的，也是骗案吧，到了最后牵涉到很复杂的，这个引渡的条例。到了最后像这一种案例，要是他在第三国出现，对台湾政府来说有什么办法处理？
但是其实我们在谈网络诈骗一个很大的漏洞，也就是说为什么台湾跟中国的犯罪人已经积极在合作，可是中国跟台湾是没有太多的合作机会，甚至还会用这样子，中国还会用这样子一个新闻来做炒作。那我们看到，不管你刚提到 Kenya， 包含之前在 Cambodia 或者是其他国家，柬埔寨有类似的状况，就是他们抓到台湾的犯罪人，可是他们中国政府把他们当成中国人，直接遣送回中国。那这边会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大部分的证据都在台湾，可是人在中国，那两边又没有互助合作。对中国政府来讲，我只能 release 这些犯罪人，因为我没有足够的证据 来 prosecute 他们。
所以 很多人会有一种阴谋的理解，就是中国政府是否也是在鼓励也好，起码是默许也好，这一种东西的出现呢？
那个流亡那个环境，流亡人士的生存那个办法，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直接或者间接攻击性。如果没有了这一块，你看我们那个服务有什么作为呢？我们变成一个普通的海外族裔社群里面的服务性工作，他在这里不断攻击我们，我们怎样去反扑，怎样去调回头攻击他？这个是我想是每一个运动里面的人都要想的事。
我个人不这么认为，因为毕竟这种网络诈骗对中国来讲，他们现在受到相当大的侵害，中国政府一直很积极的想要去打击这样的犯罪，所以他希望把这些犯罪人全部抓起来。可是相对的，这边有一个比较tricky 的地方，就是他又不太愿意因为这样的事件来跟台湾做合作，所以他就其实有一点陷入两难的一个状态。他很想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他又不想要放弃掉台湾跟claim 台湾是一个，就是他不愿放弃掉他所谓的一中的那样一个心态，所以导致一些犯罪机会的产生。
那我们可以先不谈台湾，对中国来说，像 Cambodia 这种国家，它的影响力是很大。他要是有意愿，是把他解决的话，理论上他可以有很大的压力给当地的政府。
逮捕的部分当然没有问题啊，逮捕的部分当然没有问题。不过Simon， 你记得我刚一开始讲的，他们其实这些犯罪人，他们现我把他称为网络游牧民族的网络犯罪游牧民族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通常在一个地方待了几个礼拜，他就换到另外的地方去了，所以即使他追查到原来的地址，他那些人已经不在那边了，他的设备已经都搬走了。那网络犯罪一个比较，I said the beauty of online scam 是他可以随时的移动，他不需要有太多大型的家具，他只要带着他就马上可以走。他可以从这一栋移到另外一栋，你就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找到，除非你有人一直随时在那边做监控。那个监控就必须要有相当大相当足够的执法能力。那这些很可惜，这些包含 Kenya 或是其他的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他们的警察是没有这样子的能力的。我不能说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的人力跟能力可能是不是那么足够的。
所以从就是学习的角度了，整种问题可以怎么样解决了？
我想最大的一个部分还是在 awareness raising，那当然这个部分大家讲的非常久了，还是诈骗还是存在嘛，因为毕竟诈骗对所有人来讲，我们从犯罪学来讲，它是最古老的一种犯罪行为，从有人的时期开始就一定有诈骗的行为发生。那我们能够做的是就像我经常在讲的， 如何能够在一个诈骗发生以后，我们 让民众可以知道现在的诈骗类型是什么样，他们可以及早去做预防，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诈骗类型一直在 演变，那如果你没有去 update 这样的类型，很多民众不知道他现在面临到的是一个诈骗。
现在很被动啊，现在每天都有新的办法，你电邮也可以越来越象征。有没有一些从源头可以解决的可能性呢？
从源头解决我觉得机会不大，比较有可能的一个状况是从科技方面做解决。那我们现在有看到一些科技的配合，例如说未知来电的截取啊，或者是一些可疑电话的 blocking 的东西。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电信业者跟政府都有各国政府都有这样子的措施产生。那台湾当然有一些警告讯息啊，不只有说特殊的诈骗类型，而说他随时会随地会跟你讲说你要再三求证，一个比较 critical thinking 的训练，让民众在收到讯息的时候能够先去思考他是不是诈骗。先把这样的概念带进，然后再决定他要不要 follow 他的行为。
那你的理解，像现在的有关的犯罪集团，它的规模有多大？你要是把它当作一个 non-state actor， 它的 turnover annual 有多少？
这个我没有足够数据，我没有明确数据来讲。不过我觉得它的 revenue 跟它的 market 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网络诈骗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是，它我们讲它算是一种 fishing。就是我只要这个 pond 里面我抓到一只鱼两只鱼，对我来讲都是很大的收获了。我不用去抓到所有的鱼。那对我来讲，对我这个诈骗者来讲，当然不是我了，对诈骗者来讲，他没有任何的成本，他的成本就是那一通电话。那包含现在我们知道打电话，其实打跨国电话都是不用钱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能骗到一个，能够这个能够持续让他们骗下去，例如说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损失是几百万台币甚至几千万台币的状况，所以他们只要能够抓到一只这样子的 big fish， 他们的收入都一年的收入可能就够了。可是我相信这样的 big fish 原则上不会只有一只，还是会有很多small fish 在旁边也会上钩。
所以从一个世界上的地下的这黑帮这个角度，是否现在这一个行业已经比毒品啊什么更有更高的盈利了？
我相信网络诈骗来对跟毒品相对来比较来讲，网络诈骗相对盈利盈余的成本盈余的比例比较高，而且他被逮捕的机会比较低，即使他被逮捕了，他可能被判刑的几率也比较低，或是刑度也会比较低。所以一个聪明的黑帮，我相信他们会选择从事 online scam 或者 telecommunication scam instead of drugs issues。不过这个我们要另外一个考虑到的点是说，到底这个帮派或这个帮派或这个组织犯罪，它本身走的是国际有没有走向国际化？例如说，我们今天如果讲的是 triad， 香港的 triad， 它可能就比较还是 localized 的部分，它可能还是比较使用暴力啊，还是会涉入毒品啊，gambling 啊这一块的行为。可是如果它是比较 internationalized， 例如说台湾有一些比较老的帮派，现在我们在各个国家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分支的这样类型的帮派，可能他们从事 online scam 的几率会比来从事毒品或是暴力犯罪来的大，因为毕竟他们被相对的这样的犯罪类型被重视，被警方重视的几率是比较低的，而且他的刑度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就是可以抓到的人通常就是前线了，一个打电话的人，你就是有一些首脑的 也很难找到证据他在背后的角色。
Exactly， 他可能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investor。 所以这样的 investor 到底是谁，我们很难清楚去看到去联系连接到这个 investor 这个首脑跟这个犯罪集团之间的关系。
所以最后请教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像这一种新闻出现了以后，会否对首先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还是刚好相反，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在哪里真的有机会，虽然我也可能被骗，可是我也可以当骗人的一个人。
我觉得一带一路有 在这我相信一带一路在这个地方扮演的部分的角色啦，因为一带一路当然以中国的角度来讲，它是想要繁荣当地国家嘛，就他就他们的说法来说，当然他到底能不能繁荣那个国家，那个是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哦。不过因为他创造出了一个假象，认为说，哎，包含我们现在看到柬埔寨西港，它其实是一带一路下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城市。那这样一个新的城市，它对于部分民众，它有它的吸引力，就好像我们今天过去香港可能看到深圳的状况。深圳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香港愿意去那边闯一闯，包含之前前海的状况也一样。所以一带一路，我有时候会讲，包含台湾的新南向，其实在这个部分，它不是主动的去推动诈骗集团的产生，可是在被动情况下，它协助的去推销那些地区，让民众认为说，哎，我今天要去这些新兴的国家跟新兴的城市，它有一带一路的补助，那我相信那边是有机会，所以我当然愿意去尝试一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相信一带一路是有在 这部分是有一个比较扮演一个比较被动的协助角色。
所以某程度上，你就是有很多骗案的新闻出现，反而也是某一种的宣传，大家知道哪里总会有一点机会，也许你有本事的话你就过去吧。
如果你认为诈骗是一个现在你可以生存的方式，我相信也有这样的人存在，他就会跟着过去。
所以他过去，当然 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是被骗了一个人的，他也可以是主动骗人的人，反正机会就在哪里。
对，
所以像这种新闻，他其实很难杜绝未来骗案的出现，反而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手法更厉害的骗徒过去。
不过我们在谈prevention 预防措施的时候，我们很难去谈到这些本身知道这个已经是一个诈骗行为，他还想要去尝试的人，因为那个已经变成是一个rational choice 的部分，是理性选择。他在衡量了所有的情况下，他还是决定要去，还是决定要去。他认为他那边还是有他的机会。那或许他本身就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犯罪机会对他来讲是一个生存的机会，他可能就会过去。可是对我来说，我们比较重要保护的是那一群比较 innocent 的这一群人，他是真的在台湾、在中国、在香港没有机会，他想要去闯，为了他未来生活想要去闯一片天的这些人，我会觉得这群人是比较值得受到保护的。
你研究有没有一个数字，大概这些人多少？
没有，这个犯罪黑数非常的高。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台湾在通报的一些状况，很多的确都是这样的黑数。我如果你叫我预估了，当然我只是抓一个概述，从目前状况来看，我觉得至少有七成是 innocent 的。对。
那每年有多少人在台湾，就是有通，就是有公开的，没有公开的，大概总数每年会有多少？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我相信台湾政府也不会知道。对。他们现在前一阵统计是目前有3000多个人在柬埔寨，可是这3000多个人到底有多少人是被骗过去的？我想，毕竟在不管在柬埔寨、在缅甸，都还是有正当的职业跟工作在那边嘛，并不是每个人去柬埔寨或去缅甸都是因为被骗去做诈骗集团。所以我们怎么从这个名额里面去做厘清？我觉得那可能是政府需要更积极去做的。那台湾政府目前也很积极在做这一块，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些至少他们找不到的人的这一群人可以找出来，然后透过他们的家属去跟他们做联系，来了解到底这一群人在柬埔寨是因为被骗，还是只是找不到。
所以3000多人你的估计，大概里面也有一些正当的商人。当然
我相信非常多，其实正当商人非常多。你像我之前在缅甸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经常遇到台商在那边，所以这一群人也，我相信也算也那个比例也算蛮大的，只是这一群人相对就会比较好找。就是如果今天台湾政府想要去了解这一群人到底在哪边在做什么事情，我相信这一群有正当职业的人，他只要透过当地的办事处或当地的侨民跟侨领，都可以找得到这一群人。只要确定的是到底后面找不到这一群人在哪里，那是可能政府要着力的地方。
明白。所以 你觉得这个现象真的是很严重，还是你要是每年只有像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就政府可能觉得然后也是还可以啊，情况不是很坏。所以你觉得香港也好台湾也好，政府应该很重视这一块，还是可以轻轻放下？
其实网络犯罪跟传统犯罪来讲，它一直是比较被忽视的一块。那当然我讲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会提出反对意见，毕竟他们会说，毕竟包含香港现在制定新的网络犯罪法相关法律，那台湾也通过相关的网络犯罪法律。不过你就一般的民众心态来讲，你去相对比较这样子的我们所谓白领或者是经济犯罪跟violence physical crime， 大家会认为说你今天打人应该要判比较大多的刑度，那你去诈骗别人就可以就不用那么判的那么重，反正就是轻轻放下。我想在执法单位有类似的想法，因为毕竟这样的诈骗，除非是像现在柬埔寨这样的状况，不然警方不会花太多的精力在这个上面，因为毕竟他的成效，第一他的成效不高，第二他受到社会瞩目，也不会像随机杀人案或者是最近的这两天发生的枪击案的事件来的大。可是相对的，你如果真的要看到这样诈骗对整个大社会的危害来讲的话，我相信诈骗会比这一两件的暴力事件对社会的影响力，对社会的影响是更深远的。
明白。那我们今天可以先谈到这里。待会我们希望当然不会常常要请教你这方面的资料，不过我相信在未来应该还是在可见的障碍了，还是有挺多的案子出现。
我相信这个案子不会消失，而且它的犯罪类型会越来越更新，所以可能也是请大家要比较听众朋友比较要 being vigilant， 让自己可以 up to date、嗯现在的状况，然后避免自己或身边的人成为被害者。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我经常在 promote 的一个概念，就是当你成为被害者的时候，你要你不要因为这样而感到很羞耻，你应该 instead 你应该是要站出来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好，那我今天先谈到这里，谢谢张博士的分享。谢谢。